林州嘛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嘛来啊》，我是黄月水哈。那今仔日呢，我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对啊贤伉俪，因两个呢为花莲挑地专程来接受我的访问哈。啊，为什么因为花莲来呢？是因为我要求因一定爱来哈。啊，这位来宾呢？是我足钦佩一个人吼，啊，伊是一个战地记者出身的吼，我相信有足侪人捌伫电视看到伊，吼，啊，伊的名叫做梁东平吼，梁东平呢，大家拢觉得讲伊有绝对有够资格当讲叫做老师啊吼，但是伊拢whatever这人足潇洒，伊有伊的个性，你叫我啥物拢不要紧，名甲我叫我叫就好啊吼。然后呢，他现在在这个花莲。跟他的夫人呢，他的夫人呢就是尤韵馨，尤韵馨女士呢，伊呢足水的，我常常讲哦，伊可能比我唔是讲我常常讲啊，是我头拄啊常常讲，因为呢，伊是比我看过汤兰花更加水哈，啊，她是泰鲁格族的这个叫做沙燕，她的名字叫沙燕。梁东平呢，利用他太太呢买了原住民买了一块土地，那他太太呢就利用梁东平呢，那上面呢盖了个房子，于是他们就开了一个叫做豆腐，豆腐就是吃豆腐的豆腐，但是呢这是府上的府，然后当然不是豆腐啦，就是豆腐，就是总统府的府，叫豆腐小楼民宿哈、哦，所以呢，因地的这花莲县呢这个万荣乡万荣村。然后万荣76-8号哈，然后呢，你那阵去采矿买他这个民宿呢，因为我的关系，好像你们可以有优待，哦，那么我们先请，是不是有优待呢？我们先请梁东平梁大哥出场。
谢谢谢谢大家，当然有优待，没有问题。
那优待可是不是你说的，我还是要让沙印说。沙印，你跟大家问好，这个梁太太。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印。
对，她是尤韵馨女士哈。梁太太，我刚刚有问你，如果用我的名字去住这个豆腐小楼民宿，有优待吧？
有优待，有优待
就好。谢谢谢谢，所以你爱提哦，我打多少赶紧宣布。所以你们到花莲去的时候，记得去。这边住一下应该是很棒哈。
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做林田山文化园区。
哦，林田山、哎、哦，
林田山是一个林业的这个集散场，以前在日据时代，就是日本人在中央山脉砍伐的一些很顶级的块木，都送到那边，
对对，
然后再从那边分散。
那应该那边有很多木屋之类的东西吧？
有日本式的木屋，日本房子，
对对对对，哎，日本的木屋是很香的。哎，他用那块木一进去，
快木，
你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 ，hinoki，、嗯、所以是非常香的、哦
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满妹猪脚。
哦，
对，就在我们那边非常有名，大家欢迎大家来，一定要吃这样子。
好好，有这两个诱惑呢，爱吃的人，还有就是爱参观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的。好，那另外呢，就是还要再介绍这个。他们两位贤伉俪呢，在这个2020年，我真的是孤陋寡闻的，因为我自己每天都被 Gary 这样子抄，一下叫我做 YT， 一下叫我做 Podcast， 一下还要叫我写脸书的文章。哎，我今年也是77了，被他抄的真的是人仰马翻，所以我都没有机会去看别人的。没想到说你们在2020年就已经有开的这个 YT， 有个频道叫做梁东平平东论西哈。那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到 YT 的时候可以去，应该是点阅，对不对？然后追踪，然后开启小铃铛。我跟你讲，我这次做 YT 的时候，他整天叫我练这个哈。我居然小铃铛练成小叮当，你看多悲哀啊！
很适合，
真的。哎，我倒是想问一下这个韵馨，你在经营这么，虽然说你民宿很小，才有两三间吧？
我们这两个房间是家里空出来的房子，是真正的民宿。
对，那你经营民宿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好的跟坏的地方吗？
我们的客人基本上都蛮好的，
先预约。
对，是需要先预约，我们是不临时来没办法，一定要先预约。那我们的客人其实都还蛮棒的，就是来我们这边会欣赏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的就是完全天然，就纯天然，晚上是没有任何光害，所以来我们这边都是很喜欢大自然环境的，所以客人都蛮好的。
那辛苦的地方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房间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辛苦。
哦、对，等于说是，
就是我们
亲朋好友来玩一样的，就多准备一些而已。
对，就是我们两个人能力范围所及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经营起来其实不会很辛苦。
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等于说是个交朋友的地方。
啊、哦，对。
嗯，我们有很多客人是不断的回来的，
回流客很多，
就是变成老客人，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对，
你看我们那个制作人 Gary 拼命点头，没有多久他就会去了。
欢迎欢迎，
他是我干儿子。去年呢，这个2023年同婚的时候呢，当他的娘，我去主婚，所以他很开心，所以他听到花莲，他一定想去，对不对？才两个房间，你们两个房间可以住多少人呢？最多就是两三个人，
就是四个，一个房间两个人嘛，就是四个人这样子。哦、那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是来的客人都是可以让我们有我们都可以招待到每一个客人，所以我们不希望太多，
嗯，
因为这样子我们两个人做才能够照顾到每个人。
梁东平应该很会做菜吧？
不会啦，
啊，你不会啊？我还以为你会。
哎，我们平常在家里是他负责煮菜哦。
哦，真的，
我只有做几样，
哪几样？
咖喱。
哦，咖喱我爱吃。
红烧，
这个我也喜欢。都吃肉食。
我们没有啦，因为我们自己有养鸡养鸭、嗯、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对对，你今天来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尤运兴送我一盒他自己
我们家的鸡生的
蛋哇好漂亮，这粉粉的小小的。
我以为你刚才要讲说他自己生的蛋。
他生的蛋带来我更喜欢。要蛋可以叫我阿姨啊，也可以叫我阿嬷、啊、都可以啊，对不对？不过价钱贵不贵，你们的那个民宿？
不贵，我们两个房间嘛，啊，一个比较大的是1600一个晚上，那、哦、一个比较小的是1400一个晚上，那都有含早餐。
哎呀，是这样的价钱，我去还有优待，说不过去吧？不过你们就斟酌看着办吧。
不过我是觉得民宿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就是所谓民宿就是家里多出来的房间嘛，跟人家share，
才应该是这样子。
对
呀、啊。其实如果太多的话，那其实就是旅馆了，
对，
它已经不叫做民宿。但
现在台湾的民宿基本上都已经变相、
嗯对对对，
然后都是搞得很豪华，收费很高、嗯。
其实我也曾经跟政府建议，就是要像你们开发像你们这样的民宿、嗯，这样价钱不高，住的人他也开心。
对，
那其实就是他们分散着住，只要同一个地方分散着住也无所谓，集合的时候大家再集合，
是
大家可以分享跟那个民宿的主人的一些感情。接待的方法、吃的内容不一样，应该这样才叫做民宿。你把自己每次我们的民宿都是哇几十间起跳，那实在是太过分了、哦、所以我是觉得很开心你们在那边有个民宿，搞不好我哪一天也会去住一下。然后这两天先吃吃你给我的鸡蛋、嗯、好，我们谈的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豆腐小楼民宿的故事，还有就是梁东平的屏东论西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啊 ，YT， 我们今天呢真正请东平兄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很多人应该会跟我一样好奇，尤其是年轻人，就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战地记者啊？那战地记者呢，他在性格上需要有什么的特质吗？
第一个啊，其实就严格的意义上面来讲，我并不算战地记者。啊，甚至于台湾也没有战地记者。
嗯，
我说是就严格的意义上讲、
嗯、
就严格的意义上战地记者应该是长期待在战地的。
哦、
嗯、你像现在俄乌战争打了2年、
嗯、
啊，你像 CNN 的记者有些是长期在里边。
哦对对对。
虽然他们有轮派、
嗯、
但是长期在里边整个是 cover 这个战争。那、
嗯、
我们情况不是。你譬如说我没有错，我去过战场啊，去过这个阿富汗伊拉克。但是都时间是蛮有限的、
哦、
啊，最多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这样子。
那应该算是战地观察员、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子讲。那么外国的战地记者是不一样的、
嗯、
我就举例子，我去伊拉克好了、
嗯、
啊，我去伊拉克的时候，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华文电视台广播电台的跟我连线，他就说哎呀，他说你这去不是很危险吗？你东西都准备好没有、
嗯、
我就跟他讲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我是一直到了约旦才去我们约旦代表处借了一个防毒面具就进去了。
可是那时候你为什么、啊、是人家派你还是你主动要求？
派的、
哦、
当然不是主动、 当然不是主动，那我们这个
所以不需要什么具备。我以为说是你一开始就想要当一个战地记者，
不是，
所以我才问你说你性格上有没有什么特质？
不是，
原来你是被派的，
对，
不得已要去的。
是是是，没有错。哦、因为
那当时会不会害怕？当时
当然会害怕。嗯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约旦的时候，在进去之前，那这个陈文茜还跟我连线，
嗯，
他说话，他说你好勇敢，你都不怕。嗯、我跟他讲，我怕死了。怎么可能不怕嘛？
对对对，
对不对？那个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嗯、
但是这是你的工作，嗯、你还是硬着头皮要进去嘛？嗯、啊，那再回到这个战地记者，我刚刚讲，其实我们因为是派在海外啊，
嗯、
很多人对特派员可能是有一种想象，其实不是的。
嗯、
我是因为我就住在美国，才变成美国的住在美国的记者，《中国时报》住在美国的记者、
嗯对对对，
后来是派到东南亚，东南亚特派员，问题是。伊拉克跟阿富汗跟我没有关系啊，
对啊，太远了。
我是东南亚特派员，
嗯、
我的辖区其实是有东南亚、
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可能是不仅仅是中国时报，可能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可以单独作业的记者。
哦、
我所谓单独作业就是，我可以采访，
你会英文、
我会英文，然后我会照相，
嗯
啊，我甚至于自己冲照片，我都自己来的。
哦，厉害厉害！
在这个数码相机出来之前，我出去采访，我是要带这些冲洗照片的药水，
对啊，
跟这些设备的，
而且那些胶卷呢？
对对对，啊，因为战乱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地方去冲洗底片。
嗯
啊、
哦，所以你太厉害了。
那、也不是我厉害，因为我最早是在美国一个小报纸工作，也叫做《北美日报》，纽约的。那我这些东西我都是在那边学会的
哦
啊，那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中国时报一个很好用的记者，
嗯，
因为我不需要摄影配合，
对了，
因为一般都是文字记者配摄影，
对对对，
我不需要
跟记者是、
啊、
跟摄影是分开的，
再加上我有两本护照，我有台湾的护照跟美国的护照、
嗯、
所以我行动很方便、
嗯、
你像这个伊拉克阿富汗都是报社打个电话你去吧我就去了，所以真的是我刚刚讲就本质上其实我并不算是个战地记者，我只是去过而已、
嗯、
啊，在实际上呢我也算不上战地记者，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装备、
嗯、
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外国的记者，对、啊、钢盔防弹衣啊，甚至于解毒针什么都有的，但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样子去了。
那时候年轻吧，现在叫你去你大概
也不年轻啊，我那个时候我去伊拉克是2003年嘛，2003年就是
那也不年轻，
现在的21年前嘛，我今年已经73了
啊，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我还想说你大概胡子刮一刮大概只有六十几五六十岁，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超过50岁了。
哦对对对、真的也不算年轻、体力各方面也是要考验的。
那所以之所以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战地记者，我想就是因为我去上电视节目的关系。
哦，
电视台为了这个宣传的方便啊、
就说战地记者
写成战地记者、
哦、
啊，其实我刚刚就是澄清了、
嗯、
真正严格的意义上来讲、
嗯、
我其实并不算，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是去过，这是没有错。
可是你去过那时候你有没有真正，因为战地记者真的必须要到前线第一线去看，
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的误会，并不是这样
子哦，
并不是这样子。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啊，包括 CNN 的记者都是在战争过了之后再到现场去的。
哦，是在战争的当下，他们在打的当下
很少在最前线，因为交战的双方也不希望有记者在最前线，
怕万一打到的话也会，
不仅仅是怕万一打到，还怕万一你泄露了秘密。
哦，对对对对
对，
对、嗯、
他那个军队要怎么样行动啊？他是不会让人家知道的。
对 对, 对，
但是你如果在前线，你可以发现他。你这个消息发出去就等于泄密了吧？
可是几次他们放像 CNN 他们或者 BBC 他们几次的那个影片出来，可以发现说他们就在那个战地，那个飞弹那个炮弹都打到他，快打到他们那种情形，
那个情况很少
哦，
很
少，
哎，
所以他们才会把影片放出来。
大多数的时候啊，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再到那个现场去。现在包括像凤凰卫视算是有战地记者了。他们是长时间在那边的，他多数也是就是他们当然是跟着这个俄罗斯军队嘛、
嗯、
啊，那打完之后他们才进去现场去做些报道、
嗯、那个东南亚如果有军变、哦、你们大家都不要害怕，因为东南亚的军变最好笑，因为我在菲律宾待的 十几年嘛，你会发现说他们那边的军变，就譬如你在北投发生军变，可是呢在东区的人，在台北东区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会发现说啊，等一下就被军队铲平了，然后就投降了，大概一天两天就解决了，所以都不用担心，他们的政变一下子就解决了。然后呢会发现说哦，死了两个人三个人，我跟你讲那都是好事者呢围观，结果呢不小心被枪打到，还有人去那边卖玉米卖花生，想说那边人群多还可以去卖一些东西，那意外被打到了被挤掉的，所以不用太担心哦。不过因为你今天的这个解说呢，让很多人知道说其实你要当一个战地记者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台湾也没有战地记者。那我是觉得说梁东平梁老师呢，梁大哥呢，他真的是非常的谦虚跟客气的，他可以不用解释啊，他就变成台湾唯一的战地记者，大家都以他为尊嘛。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子，他给我们大家今天一个非常诚实而且非常实际的一个教育哈，刚好也是听众的福气。诶，东平兄，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有一件事情，应该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江南案。你出了一本书嘛，叫做《江南案的枪手董桂生》哈。那董桂生这本书呢，你说我们是为了国家呢，还是一场闹剧，还是呢有人弄权下令就是去暗杀这些事情呢？那这一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解密江南案竹联帮董桂生的枪手岁月哈。你怎么会有这个机缘想去写这本书？
第一个啊，因为我开始从事记者的工作是在美国，就是刚才讲那个北美日报，它是一个蛮小的报纸。嗯，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江南案。
哦，
啊，然后江南案这个相关的几个要角，包括董桂生啊，包括白狼张安乐，他们那时候都在美国嘛。那我都对他们做了很多的采访，我也收集了很多资料。我一直想写江南案，但是呢，这么多年我就是一直拖了，没有写，没有动。那到了最后也不太想写了，因为过去这么久了嘛。江南是1984年11月的事情嘛。那一直到大概三年前吧，应该是三年前或者四年前，我一个朋友是美国纽约那边那个民进集团的这个总裁，叫和平，他以前也是我中国时报同事。他那时候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他说我们想做一个江南案几十周年的那个专题，应该是30周年。啊，三十周年。
为什么江南案值得有30周年的纪念？
啊，我这个朋友他一直对江南案很有兴趣的。其实有好多个媒体都做过。20周年、15周年、30周年都有人做。
但是我就想说它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值得大家这样子做？
对，就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江南案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么他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就说他们要做这个专题，但是就找不到董桂生的照片。我就说你要董桂生的照片你找我就好了。
他们上网真的找不到吗？
真的找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好奇，我想董桂生是一个算是很有名的人了，而且他是竹联帮的中堂的堂主嘛，怎么可能没有照片？我就上网去找，去 Google， 真的都没有。我只找到一张黑白的，还是我拍的。那张是他跟那个张安乐两个在纽约大都会拘留所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拍的。
所以台湾的这个情治单位是把它清得很干净。
不晓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我就觉得这个状况蛮有意思的，我就写在我的脸书上面。那结果这个时报出版的总经理赵正明看到了。应该是，我觉得不是他看到，应该是那个黄光芹跟他讲的。因为黄光芹常常看我脸书，
对对对，
我其实以前出了一本书也是黄光芹帮我拉的线。我相信是他跟赵正明讲，赵正明打电话给我，他说哎，董桂生这个事情啊，你可不可以发展成一本书。我就跟他讲很困难，我说我认识董桂生也就是那些年嘛。董桂生1991年就过世了，那在监狱里面被人家杀掉。那材料真的不够，我手上的其实都是江南案的材料。董桂生我是唯一一个第一次他接受采访，我是帮他做采访的啊。那我就跟这个赵泽民讲，这个事情就暂时搁在一边。但是我后来一想，哎，因为我本来一直想写江南案嘛， 那我何不就从董桂生这个角度切进去，把我知道的江南岸再带出来。
对，
所以我就跟赵泽民提了这个构想，他同意了，所以才写了这本书。
你可不可以利用今天把这个将近四十年的案子快有了？
嗯，1984年嘛，
对呀、啊，今年2024嘛，
正好四十年，
四十年，
哎，四十周年，你正好这个，
对对对，
你正好
真的是
你这个
节
目做了，
这个
节
目刚好正好做这个节目，那你就把这个江南岸跟大家谈一下。
江南岸啊，你从事后这样的回顾啊，真的是好几个这个意外造成的。第一个，当年这个情报局要吸收陈其礼跟那个帅玉峰，就是当时的这个竹联帮的总巡查，吸收他们并不是要叫他做江南案的，
嗯，
不是的，他只是想要利用这个竹联帮做海外的工作，
嗯，
包括中国大陆在美国的人，在香港的人啊，做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指的大概是什么？
就是等于说是去吸收这些这个中国大陆的人，
国民党那时候就是能够吸收中国的海外的一些人，
对对对对对，
清台就是，
哎，主要是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嗯、但是呢正好发生了这个刘一良的事情，
嗯，
刘一良告诉情报局，因为其实刘一良是情报局的县民，
嗯嗯
啊，告诉情报局他可以策反中国大陆一个在旧金山还算高蛮高层的人叫崔正的，
嗯，
可以策反他。那台湾这边当然是很高兴嘛，就派了两个情报局的比较高层的人去、嗯、啊，去到这个旧金山要去安排这些事情、嗯。结果这两个人呢，按照约定去到这个跟刘一阳见面的餐厅的时候，发现对方没有来。
哦，哎、这奇怪了。
就所谓的崔正没有来，
嗯，
啊，但是他又发现这个餐厅里面有人拍他们照片，
哦，那就是已经破局了。
对，他们就觉得刘一良在搞鬼，
嗯，
因为在之前刘一良提供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情报哈，后来证明都是假的，
哦，所以他都
是不正确的，
反而被中共给策反了。
因为后来确实已经证实刘一良是做三面的工作，
哦，
台湾的啊，
美国的，
中国还有美
国
的，
哎、嗯，
那他们就离开了，就赶快回台湾去。写了一个报告给情报局，说刘一良这个人啊、嗯、是怎么样来设计他们，
不可以信任。
哎，那时候就是跟情报局直接建议要制裁，
杀了他。
哎，嗯、那情报局长是王希龄嘛？
嗯，对对对，
对，正好他手上有两个人正在受训，
嗯嗯，
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了。
嗯，
所以本来并不是要他们做的，
嗯，
但是我想他大概灵机一动，哎，何不叫他们去做，
赖给他们这些坏分子。
其实不是要来给他们，他们其实那个陈虎门啊，
嗯，
现在天厨餐厅的嘛，
对，
那时候这个江南岸这一方面是由他在负责跟这个、
哦、是联络，
哎，负责跟这个陈其礼他们做联络、嗯、安排工作的。他是跟我讲，本来情报局是要陈其礼跟帅玉峰到美国去，
嗯，
找当地的黑人
干掉他们、
啊、或者西班牙人去干掉
刘
一
良，哦，
哎，就是假装做成一种抢劫未遂的，把他们干掉。
哦、
但是问题是，这个陈其礼他们这对美国也不熟嘛，
嗯嗯，
也不熟。那后来他们
也没办法找到那些黑帮嘛，
不可能嘛，
所以他们就自己来了，
还蛮困难的。
嗯，
那最主要就是说，还有一个竹联帮的美国人叫这个柳茂川的，
嗯，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嗯、
啊，有关竹联的书，柳茂川。他就跟陈其礼讲没有关系，他说我在这边关系很好，可以帮你找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
嗯、
陈其礼他们就去了嘛。结果后来柳茂川帮他室友帮他们找人，但是找来的人都是那种很小的角色、
嗯、
乱七八糟的，根本成不了事情的、
嗯。而且刘一良他可以做多面的这个间谍的话，他自己应该敏感度也够。
嗯，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让他这三两下给摆平的。
其实三两下是可以摆平的、
哦、真的吗？
那总而言之，就是陈其礼发现刘茂川找来的人也不顶用。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赛玉峰发现，本来不是叫我们来这边找别人做吗？怎么现在怎么轮到我们自己做了？
哦，
他就吓坏了。
哦，
他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女儿在台湾有事情，他必须回去，他就逃走了，逃回台湾了。那只剩下陈其礼一个人在里边。
嗯，
是没有办法啦，对不对？刘茂川找的人也不行，你叫陈其礼去找这些当地的黑人或西班牙、
嗯、
根本不可能嘛。
对，他也英文不通，也不认识、
所以 他就打了电话回台湾，把这个吴敦找去了，
嗯，
一个枪手吴敦找去了，
嗯，
另外就是把已经在洛杉矶的
董
桂森找去了，
也找去了，
哎，嗯，所以这两个枪手都是临时找的。然后呢，这个事情我刚刚讲是好几个这个意外造成的。这个事情本来在陈启礼他们执行这个枪杀刘一郎的前一天要取消的，因为陈启礼那时候到美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
但是一直没有动作，
嗯，
虽然他跟陈虎门每天都有联系，
嗯，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
可是那时候陈虎门已经开天厨餐厅了吗？
天厨餐厅是他们家族开的，很早就有了，
哦，
嗯，很早就有了，
就南京西路那家。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汪希林就跟他讲，他说，
嗯，
哎呀，这个事情这么久还没有办法做，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干脆取消算了。
嗯，
他就叫陈虎门打电话给陈启礼取消。陈虎门接受命令之后没有立刻打，
哎呀，
啊，然后就
阴错阳差
待了，哎，待了一阵子之后回到办公室，他因为他跟陈启礼中间是有个专线的，
嗯，
保密电话，到那个回到办公室正准备打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陈启礼打来的，
他们已经把刘一郎干掉了，
哎，他们就是用暗语，哎，三包礼物已经送到，啊，所谓三包礼物就是三枪
哦，
啊，然后就是说结果如何请看明天的这个报纸，就表示已经做了嘛，
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本来并没有要陈启礼他们做，
嗯，结果
因为正好发生了那个刘一郎要策反人，
嗯，
催政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本来也不是要他们自己做，
嗯，
啊，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那边人安排不出来，
嗯，
啊，才自决定自己要做才把这两个枪手再找过去，然后本来要取消的，哎，结果没想到就做完了，
啊，这个是，
哎，这才不然的话他如果早五分钟十分钟打这个电话的话就没有江南命案了，是不是？
就结果后来就是整个美国的那个舆论发现刘一郎死以后哗然了嘛，
是是是，
认为说是台湾的黑道到美国去，
最早还不知道，
嗯，
最早只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记者跟作家被刺杀了，
嗯，
哎，最早是这样子。
那你知道美国媒体对于你的身份是记者又是作家，他们其实是很在意的，
是是是，
结果才爆发出来了，
是。
那后来就陈启礼被通缉了嘛，对不对？
陈启礼的时候已经回到台湾了。
他后来不是也是坐监的不是吗？
对对对，后来就是第二年吧，我记得江南命案是1984年11月的事情嘛。那第二年年初发动了疫情专案，把陈启礼抓，
啊，抓起来。他听说他们是干掉国民党，干掉到不行的，真的是整天在监牢里面。你叫我去杀人，结果你把我给关了。不过你今天这是一手资料，哎。哎，各位，在这个陈启礼的这个所谓这个江南案的这个40周年哦，我们刚好能够请到梁东平先生来跟我们讲这一段历史，他还真的是一手资料，他最清楚的，真的是。
还有一个，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大概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了，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认为江南被杀掉是因为他写了《蒋经国传》啊，
其实不是，
因为《蒋经国传》已经出版了。第一个，《蒋经国传》已经出版了，
嗯。
第二个，《蒋经国传》，国民党政府已经给钱给
刘一良，
叫他改，叫他把一些不适当的地方改掉，
嗯，
给了20000美金。
哦，
啊，最后是没有付完，好像付了17000多，最后一笔还没付完，后来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嘛。
嗯，所以大家以为是蒋经国下的命令。
其实不是，其实这个事情，据我的了解跟蒋经国完全没有关系。
嗯，那你今天还了蒋经国公道，大家都赖给蒋经国。
是汪希林自己做了决定。
那对。
这一点
情报头子都是这样子。
这一点这个陈虎门也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做内部的制裁是不需要报到蒋经国那边的。
嗯，
我们自己就可以决定。
哦。所以这个当政者本来就要背黑锅了，不过这个今天倒是一个意外。访问你本来是要访问你那个俄乌战争的结果，你怎么样来评论？还有就是，我也想问你这个，如果这个赖清德 520以后他的执政面对中国，中共是不是会武力犯台这个。那但是今天呢，既然呢从你的民宿意外谈到江南岸，这是捡到的福利，各位听众朋友你有福气啊，这集一定爱听。这是梁东平的改的这所有呢，江南岸虽然40年了，但是他对台湾的政治有足大的影响，而且是国际事件，希望各位可以收听这集，这集给留起来你就知道真相在哪里。
我再补充一下啊，这个江南岸真正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江南准备写宋美龄传准备写宋美龄传，那里面有一些这个其实已经证明不是事实的东西他还准备写，所以汪希林很不高兴，因为汪希林是蒋家一手培养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他很不高兴，
他护主心切嘛，难怪。
对，他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在抗战的时候的一个事情，说是宋美龄跟美国 到重庆的一个顾问有染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澄清了，没有这回事。那情报局认为说这个事情你怎么还要再写嘞？但是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江南准备写这本书，而且拿这个东西去要挟这个情报局，希望再像比照蒋经国传给他一些封口费，我认为是这样子。
但他为什么一直用江南？
他的笔名叫江南。
对，我就是要跟你求证这件事情。好，所以投稿位你都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收听这集，多谢各位收听，
谢谢。
好好好，好，拜拜。